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一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重点包括俄罗斯与伊朗加强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中国军方援助叙利亚，美国坚持阿萨德必须下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刚刚结束对中国的二轨对话，这样的对话能有什么样的效果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因为两次组织民间攻击前领导人胡耀邦、赵子阳以及六四死难者活动而被关押将近2年多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8月16号又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被报道参加了《炎黄春秋》作者恳谈会，评论人士司马南频频喊冤。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次美国之音在8月17号美东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开始的广播。在这次的时事经纬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国际新闻。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发动的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受伤。陆军发言人阿西姆·巴杰瓦准将星期二宣布，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开伯尔部落区的一个偏僻的山谷。这次攻击摧毁了9个极端分子的藏身之处。这位发言人说，这次行动是沿着巴阿边界展开的，目的是强化拉贾尔山谷的军队部署，在高山和所有的关口有效控制恐怖分子的活动。但是呢，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最近几年反恐行动摧毁了山区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军队最近的注意力是控制2600公里的边界。8月8日，奎达市医院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加紧了反恐措施，在全国展开了情报基础行动。在巴巴惨案中有74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更多。从巴基斯坦塔利班分裂出来的一个宗派自由大会声称对这一次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官员说，这个恐怖分子团伙是在阿富汗境外活动，与邻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不过喀布尔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使用一个伊朗基地在叙利亚发动空袭，让美国以及他在该地区的盟友感到震惊。但是空袭的时机可能更多是出于对叙利亚政权前途的担忧，而不是因为莫斯科和德黑兰有必要发出什么信息。俄罗斯和伊朗对反叛力量最近在阿勒颇市发动的进攻越来越感到担忧。尽管最近几周战斗非常激烈，反叛力量在南部和东部打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反恐官员说，各方都希望夺得那个作战空间的优势。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俄军图 22M3 远程轰炸机还有苏-34攻击机从伊朗哈马丹空军基地起飞，攻击了他所说的叙利亚境内阿勒颇省、戴尔族省以及伊德利卜省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的目标。不过俄罗斯的空袭似乎只是恢复支持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部队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一位情报官员说，伊朗继续为叙利亚政权提供支援，并且支持遏制阿勒颇反对派成员的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叙利亚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要包括阿萨德下台。此前有报道说，中国跟叙利亚军方官员最近呢在大马士革同意加强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举行会晤的报道表示，
You know, we speak regularly. 我们与中国官员经常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如何加强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如何启动政治轨道，改善人道主义准入。我们将继续和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至于中方与叙利亚政权合作的意图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对此不能评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叙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弗拉杰中将8月14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海军少将。报道说，双方就加强人员培训、中国军队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达成共识。报道提到，弗拉杰表示了叙利亚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给予叙利亚的帮助表示感谢，表示愿意推动中叙两军关系向前发展。关友飞在会见中表示支持维护叙利亚独立自主，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托纳说，成员国的一些政府此前也与叙利亚政权合作过。他说，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do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and do any in this China agree with。
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中国在内是不是同意我们不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的解决途径。我们必须让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重新运转起来，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观点是，只要阿萨德还是叙利亚领导人，叙利亚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美国认为，因为他在叙利亚造成的苦难和屠杀，阿萨德不能担任叙利亚未来的领导人。
另外，新华社报道说，关友飞14号还与俄罗斯驻叙利亚和解中心主任齐瓦尔科夫中将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库尔德敢死军在收复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的战斗中步步挺进。自从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一直占据着摩苏尔。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记者贾万马迪就跟随敢死军从摩苏尔东南的战斗最前线发来下面这篇独家战地报道。
再过几个小时，战斗就要开始了。敢死队成员连夜备战，没有时间睡觉。他们的作战目标是导入所谓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新藏地区。记者随着部队指挥官驱车奔赴前线，附近可以看到美军顾问，不过他们拒绝谈论他们在发挥什么作用。地面攻击开始前，美国领导的盟军出动战机轰炸伊斯兰国阵地。接下来敢死军战士投入行动，不过激进分子躲在他们在民宅挖掘的地道里拼死抵抗，延缓了敢死军的突进。敢死军的一支前沿部队 A 小队进攻这座房子里的激进分子，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敢死军不让我们继续靠近，他们说他们之前还没有允许过任何记者跟随 A 小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名敢死军战士在我们附近阵亡，还有六名战士受伤。跟过去不同，这一次敢死军成员似乎弹药充足，不过他们在发动进攻时似乎需要有更多的协调。一些战士不听指挥官的号令擅自行动，这也许是伤亡激增的原因。接下来坦克出现了，结束了战斗，几十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打死。那些被激进分子挖了地道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免得敌人再次利用。村子里的激进分子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得以解放方圆200平方公里的10座村庄。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离摩苏尔有大约18公里。
这座村庄被解放了，同时也被破坏了。村庄什么时候能够重建？村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美国之音贾万马迪，摩苏尔东南前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军方派出了陆军参谋长要访问北京跟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呢，这一项努力看来呢依然是十分的艰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 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菲律宾跟中国的关系。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他刚刚结束对中国的二轨对话，也就是两国智库跟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二轨对话虽然不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不过呢，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了两国的紧张关系。目前中非应该着眼可以摘取所谓的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容易实现的目标。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特使前总统拉莫斯于8月12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在香港，他以私人身份会晤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双方探讨如何推进中非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拉莫斯在结束行程时表示，他们此次并未谈及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傅莹现在还担任着官方的职务，而拉莫斯是菲律宾总统指定的特使，因此两人的对话有官方的背景。他认为这样的对话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对话打开了大门。
They're helpful as a first step. We can't get to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y're not having discussions at all. So at least this opened the path to negotiations. I remain skeptical.
两人对话是有帮助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任何对话的话，两国政府之间也不会有严肃的对话。因此，两人之间的对话至少是打开了门路。但是我怀疑这样的对话是否能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他们确实谈到了很多有关斯卡伯勒浅滩，这确实也是低垂的果实。但是我认为这不够。我认为这并不会真正缓解紧张关系。
柏林说，如果想真正解除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比如放弃靠近菲律宾的一些礁石的海底资源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方面释放出任何的信号。他还说，双方还是可以先摘取一些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海牙仲裁法庭判定斯卡伯勒浅滩周围12海里海域的捕鱼权属于中非双方共享，双方的渔民都有权利在该区捕鱼，这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说，他们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水域的捕鱼权问题进行谈判。 让菲律宾渔民返回斯卡伯洛浅滩是前总统拉莫斯香港之行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国在2012年控制了距离菲律宾230公里的斯卡伯洛浅滩，控制该区域，并阻止菲方的渔民在该区捕鱼，因此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庭提出了诉讼。不过这样的目标也不那么容易实现。拉莫斯后来对菲律宾媒体表示，他们在对话中确实谈到捕鱼的问题以及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要放宽在斯卡伯洛浅滩水域捕鱼的限制。另外，媒体注意到双方也没有提到在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联合开发资源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还认为，因为菲律宾的民意和宪法，仲裁庭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让中菲未来的双边谈判更加的困难，因为菲律宾总统不可能在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中在大陆架和海上空间向中国做出任何的让步。
The ruling exists. We can't turn back the clock. It happened. It's now the baseline for what is going to be considered legal and acceptable within the Philippines.
这项裁决在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能否接受或是是否合法的底线了。比方说，菲律宾总统不能回到马尼拉和民众说，虽然裁决判定大陆架100%属于菲律宾，但是我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我给了他们多少百分比的大陆架，这可能被看作是割地，也可能被认为是不符合菲律宾宪法。
中国在裁决出台前表示，只要马尼拉能够放弃强制执行的仲裁结果，北京就愿意与菲律宾展开对话。裁决结果出台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向菲律宾提出在不谈及南海仲裁案前提下恢复双边谈判的要求，但是遭到了菲律宾外长亚塞的拒绝。亚塞8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并没有压力必须要与中国进行谈判。他说菲律宾可以等，等到中国愿意谈为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菲律宾赢了案子，我看不出他们想放弃这个案子，我也看不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谈判。虽然我希望中国可以改变，因为这里确实有机会让争端冷静下来，所以谈判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两则有关非洲的消息。联合国把他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进行调查，有报道说在7月11号这一天，维和部队没有前去营救朱巴一个酒店遭遇袭击的救援人员。美联社星期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7月11号南苏丹军队在朱巴的一个酒店对救援人员，特别是美国人，进行了轮奸、毒打还有抢劫。目击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士兵们执行了模拟处决，并且强迫外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害当地一名记者。美联社的报道指称，南苏丹侨胞的权贵常常光顾的这个酒店人员，好几个小时不断向不到1公里以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美国使馆发出求救呼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举例说明了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失职。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3年的冲突当中，南苏丹政府经常对谋杀和性暴力听之任之。鲍尔大使说，我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表现出的无能或不愿意对求救做出回应的态度深表忧虑。我们已经请求联合国进行调查，并正在等待调查结果。我们要求在这些指控得到证实的情况下迅速采取纠正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透过他的发言人宣布，联合国将对围绕该酒店事件的情况展开特别独立调查，评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总体反应。他还敦促南苏丹政府对他所说的难以言表的暴力行径进行调查。在另外一方面，对赞比亚来讲，目前是令人担忧的日子。这个南部非洲国家一向以其和平与民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 在现任总统以难以置信的微弱多数赢得连任之后，赞比亚反对派指称上周的投票存在舞弊行为，并且表示计划到法庭上对投票结果提出挑战。现任总统埃德加·伦古表示，在宪法法庭审议此案的同时，他将推迟计划在下周举行的就职典礼。法庭将有两周的时间作出判决。警方星期二宣布，他们在全国各地逮捕了150多名喧闹的反对派支持者，并且称这些人横冲直撞，肆意破坏属于执政党支持者的财产。今年的竞选因为两个主要政党的支持者之间多次发生冲突而受到损害。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称，这样的暴力是前所未有的。反对派指称，伦古以最微弱多数赢得这一次的选举，得票率仅仅是 50.35%， 比不需要第二轮投票而赢得大选所需要的票数仅仅多了13000票。但是执政党坚称，伦古以公平的方式战胜了其竞选对手哈凯恩德·西奇莱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向非洲裔美国人发出呼吁，他说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对少数族裔说话的时候盛气凌人，而且把黑人社区只当作选票对待。川普在北部威斯康星州对支持者们说，我们拒绝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偏执。川普说，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重视非洲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在最近的选举中大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包括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奥巴马。川普指责民主党的政策制造了更多犯罪、更多破碎家庭以及更多贫困。但是川普真正要得到他们的选票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本月的民调显示，川普在登记的非洲裔美国选民当中，他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洛杉矶时报》一个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选民中以89%比5%胜过川普。川普还把克林顿描述成跟美国警察对抗的人。他说，针对我们警察的战争必须结束，我们最贫困社区的问题不在于警察太多，而在于没有足够的警察，更多执法，更多社区参与，以及更多有效的治安，是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预计星期三，川普将在纽约首次正式听取国家安全简报，这是为了要确保新任总统在明年一月就职的时候掌握相关信息。一些人担心川普的即兴讲话方式有可能导致通报中的保密信息外泄。奥巴马总统上个星期说，他们如果要成为总统，行事能力就必须要开始像个总统的样子。这意味着在得到情报的通报之后，有能力把握住自己，不要四处外传。川普的国家安全计划包括对即将移民美国的人进行极为严格的审查，以确保他们尊重美国宪法、美国人民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川普星期二说，美国只应该邀请支持包容价值观、支持美国宪法以及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来到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的评论不过是他早些时候评论的重新包装而已。他曾经表现过，他说限制穆斯林移民到美国。他还承诺要消灭伊斯兰国组织，可是呢，川普没有提供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他指责奥巴马跟希拉里·克林顿纵容激进组织滋生。但是克林顿在讲话中，他在竞选里面星期二说，当我听到川普说他要试图谈论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我感到困惑不已。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发推文说，川普在谈论国家安全问题时，不仅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而且他的话语非常的危险，对我们构成伤害。希拉里·克林顿没有具体说明他反对川普讲话的哪些内容，尽管他在大多数民调中居于领先地位，而且预计将在11月的大选中为民主党争取巨大胜利。但是呢，希拉里·克林顿敦促聚集的群众要注册投票，不要掉以轻心。希拉里·克林顿说，我不会轻忽任何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消息。因为两次组织民间公祭前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以及六四死难者活动而被关押将近两年三个月的前六四学生领袖于世文，在八月十六号晚上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此前于世文的案子从去年二月十一日起起诉到郑州市的城管法院之后呢，遭到了四次延期审理。也曾经是广州六四民运的学生领袖的于世文的妻子陈蔚表示，不满当局对于于世文非法超期的羁押保留追诉权利，并且呼吁释放所有因为今年六四而遭到羁押的人。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于世文的妻子陈蔚星期二晚间发出的网上消息，河南六四公祭案被抓捕的郑州十君子中最后一位在押人于世文当晚被改为监视居住，回到郑州的母亲家。于世文和妻子陈蔚与来自各地约30位民间人士，2014年2月2日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家乡河南滑县举行公祭赵紫阳、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的活动。此前他们2013年4月曾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仕途发源地河北正定县举行过公祭六四死难者活动。这是八九之后中国民间首次举行公祭六四。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当局在北京抓捕资深独立记者高瑜和维权律师蒲志强等人后，河南5月26日抓捕了参与公祭的包括于世文夫妇在内的共10人，后来9人数月后陆续获释。于世文的妻子陈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于世文看上去精神还好，不过近日会到医院进行一下全面体检，因为他的脑血管疾病比较严重。陈蔚说，
精神还好，准备就这两天到医院做个全面体检嘛，因为他不是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得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才能知道。看表面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还有身体也没有特别的消瘦，我以为会特别的消瘦，好像还好还好。
陈蔚在文中感谢海内外关心和支持六四公祭案的人士以及两位辩护律师。陈蔚强调，按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于世文变更强制措施本应在2015年5月10日前作出，决定迟到了一年三个月，致使于世文遭受了严重的非法超期羁押，未来将考虑提出申请国家赔偿并保留追诉权利。陈蔚特别呼吁当局停止对纪念六四相关人员的迫害，尽快释放因为六四死难者扫墓而被起诉的四川民主人士陈云飞，以及因制作纪念八九六四酒瓶标签而被逮捕的福海路、陈兵、罗玉富、张军勇等人。陈蔚透露，在于世文出来前，有关部门已多次劝诫不要接受媒体采访，为顾及当局意愿，也为其他涉及六四的案件能尽快解决，他和于世文暂时不接受采访，希望得到理解。陈蔚对美国之音说，
他们专门说了很多遍，都在说是害怕影响。我倒不说对他们怎么样，害怕影响，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因为六四关进去的人嘛。如果我们这边太高调的话，就害怕对他们的处理会受影响，我主要担心这个东西。
于世文案聘请的河南公益律师马连顺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于世文的公祭行为根本构不成犯罪，而当局又不想轻易放过，因此在关押他两年多后不得不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方式放他回家监视居住。他说，
本质上来讲构成犯罪，但是官方认为他涉及到意识形态，就是赵紫阳和六四事件的问题。当时警方搞了专案队，抓了十个人，认为是一个大事儿。结果是查来查去，到最后起诉了一个人，到法院以后都是到现在都是判不了，因此就一次延到现在没有办法，所以说也不敢判无罪。
马连顺律师表示，目前还无法提出申请国家赔偿，需要等到监视居住六个月期满后，根据案子的结论做判断。他说，
现在还不行，因为在我们国家提出赔偿的话有个前提，就是说认定是错案，现在因为监视居住期间还是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因此来讲还不能证明是错案，这等一段，等一段，他到半年以后嘛，半年以后可能就会撤销，因为这个案件呢实在是不好审。
于世文今年4月27日在被抓近两年之际开始绝食，抗议当局对他的案子拖延审理。于世文在看守所绝食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许多从5月4日起为狱中广州民主人士郭飞雄争取基本看病权而绝食的维权人士也开始声援于世文。不过陈卫表示，他多次递话劝说于世文，希望他停止绝食保重身体，而于世文在得知法院今年5月第四次延期后同意停止绝食，考虑恢复虚弱的身体，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此前陈卫3月下旬公布过于世文一封致主审法官的公开信，批评法庭故意拖延审案，让他无辜被羁押近两年。同时马连顺律师也向河南省检察院提出控告，批评法庭不履责不作为，损害中央强调推动的司法改革。陈卫随后也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发出公开信，要求查明案件一再拖延的原因，并质问法治与正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连云港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虽然政府表态暂停选址前期工作，可是民怨仍未平息。很多民众对于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到健康和环境感到担忧。不过呢，有西方专家表示，民众的这种担忧没有必要。可是呢，另外的西方专家则说，作为权力的利益的相关方，民众完全是有理由感到担忧。那么怎么样来处理核废料，不仅在中国是个大问题，在世界其他国家这个问题也是颇为令人头痛。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决定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连云港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似乎未能平息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且随着民众抗议连云港拟建核废料处理厂的事件不断发酵，民怨似乎不降反升。有媒体报道，一些连云港民众近日在网络上号召全市市民于8月15日开始罢工罢市3天，并参加游行活动，以此表示抗议。连云港市政府官微上周五发布消息，称一名煽动罢工造谣声势的嫌疑人已被当局刑拘。当地政府还表示，在该市拟建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是中法两国最大的战略合作项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鼎力支持。自2015年初开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对位于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10多个站点进行了考察。中核瑞能总经理薛维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核循环指的是将反应堆燃烧过的核燃料即乏燃料进行化学处理，这种项目的辐射剂量非常低，对环境与周围居民影响安全可控。连云港市政府公布的消息称，这一项目目前处于前期调研和厂址比选阶段，尚未最终确定。连云港民众对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激烈反应是不是不够科学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核能专家雅科波·布翁焦尔诺表示，他不认为人们反对建造核废料处理厂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他表示，没有绝对安全的能源设施，但核燃料再处理技术已在多个国家被安全的采用。他说
：“Whether it's a power plant or a processing plant or any other industrial facility, there are always risks, right?”
无论是电厂、核废料处理厂或是其他工业设施，风险总是有的，但是核废料处理厂存在的风险其实相当低， 它对大量潜在有害的物质进行处理。众所周知，这项技术已经在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得到应用。到目前为止，这些核废料处理设施都运行得非常安全。我不觉得人们对核废料再利用项目的反对是合情合理的。
I don't think it's justified to be that opposed to our processing plant.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反核组织无核放射性废料观察员凯文·坎普斯则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核废料处理厂建成后会危及当地人的生活。他说。
核废料再处理实际上是处理高度放射性废料最差的方式，不仅危险，还会造成很多污染物，而且成本还十分昂贵。
坎普斯说，特别是污染方面尤为引人担忧。
我们尤为关注核废料再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无论再处理在哪里进行，都可能有大范围的放射性物质会被排放到空气和水中。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都有害。
据世界核能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8月，中国有34座核电反应堆在运行，另有20座核电反应堆在建。该协会预计还将有更多的核电反应堆开始修建。美联社称，中国是世界最为活跃的核电站建造国。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核电项目，如何处理核废料似乎成为了中国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将此次的中法合作项目视为其能否确保能源安全的关键步骤。然而，中国国内上演的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让既寻求经济发展也看重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员们只得暂时退避，以平息民怨。如何处理核废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就此问题争论不休。在更民主的体制中，无论科学家如何论证，最后还是由选民说了算，因而这样的项目往往迟迟无法落户。麻省理工学院的布翁·焦尔诺介绍说，需要建立地质处置库以对核废料进行最终存放，但问题是美国各州的民众似乎都抱着别在我的后院的态度来看待核废料的存放。布翁·焦尔诺认为，政治因素使得美国时至今日都没有达成一个可以长期解决核废料问题的办法。当前核废料只能暂存在核电站中。他说，
这虽然说是暂时的，但我想再次请你注意一点，那就是时间跨度。我说的暂时可不是说几天或几周，暂时的意思是核废料已经在那儿放了几年，并且还将继续放在那儿，一直到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位于内华达或是其他地方的处置库，或者他们能找到其他解决办法的那一天。
日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可供武器使用的部储量超过47吨，其中有约20吨暂存在英国，16吨暂存在法国。日本国内存有约11吨布。然而，对于日本这一地震多发的国家来说，储存这么大量的布是非常危险的。此外，根据合同，暂存在海外的布将被再处理成为可用燃料。这些燃料以及包括布在内的所有副产物都将于2020年之前被运回日本。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徐光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在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上也面临了诸多难题。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这一问题在台湾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关键。在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之后，有传言说湛江将成为这一项目新的选址地点。这一传言引来民众抗议，很多网民在微博上打出了我是湛江人，我拒绝核废料，以及坚决抵制在湛江建设核项目，800万湛江人对核废料说不等口号，表示拒绝让这一项目落户湛江。湛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湛江发布，上周五发布信息称，网传核循环项目拟选址湛江奋勇高新区消息不实。有许多网友在这条消息下面留言，表示了对于核项目的担忧。还有一些网友留言，希望湛江市政府能出面承诺市民不会引进核循环项目。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披露中共历史真相的文史类杂志《炎黄春秋》被夺权换血一个多月之后，接管方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名义，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作者恳谈会。 主办方邀请了众多跟炎黄春秋原来办刊宗旨相左的知名毛派人士，多家海外媒体对这个活动给予关注并做了报道。但是呢，被报道受邀请的知名作家司马南则表示，他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对会议主办者和炎黄春秋事件的情况也是一头雾水。与此同时呢，炎黄春秋原班人马已经向法院起诉接管方侵犯姓名权的行为。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针对一些外媒有关炎黄春秋作者恳谈会出席者中包括司马南等人的报道，司马南星期二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只是收到了一条来路不明的手机短信邀请他参加活动，但是他对这项活动的情况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所以没有参加。
炎黄春秋这件事儿啊，网上都在说司马南去参加会了，司马南呢这个参加了炎黄春秋作者恳谈会，事实上是我没有去。其实有人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了短信，但是呢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这个手机上经常有人恶作剧骚扰假信息，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炎黄春秋的任何活动，他不可能作者队伍找我呀，他没告诉我这个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没去，没回应。但是在会议召开的当天，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个小时，老林呢叫林志波，林先生跟我联系说，这个桌圈都写了你了，你马上来。我说我不行啊，我这你们这会我也不知道背景，我现在这边正忙着。
司马南表示，他个人近期在言论方面再次受限，请他关注炎黄春秋的言论自由，让他啼笑皆非。
那大家那么关心炎黄春秋的什么言论自由权问题，司马南的微博被封了两个月，也没人替我这个解禁，没人替我说句话，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呢是很不自由，我觉得很讽刺。人家说司马南是大五毛，司马南呢是这个替政府说话，我常常自己觉得很苦笑。所以这个大家都关心炎黄，怎么没人关心一下司马南呀？最近梁文道，你是咱们文化圈子里边的这个很有学问的人，读书读得多，红口白牙在视频节目当中说司马南移民美国，你说我三天两头就移民美国，美国移民局不烦透了？要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梁文道你说这人怎么能这样，别人把这东西转给我说司马南你不辟谣啊？我说百口莫辩呢，梁文道算你狠。
乌有之乡和四月等左派网站撰稿人郭松民和李北方在网上上传了几幅会场照片，照片显示主办方为被邀请的人士准备了座位名签，其中包括司马南和军内鹰派代表人物戴旭的名字，但是没有说明这两人是否与会。参加恳谈会的郭松民在微博上用毛泽东的诗词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他说，参加作者恳谈会心情微觉异样，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由于这次会议的信息不够透明，中国国内媒体也未披露，外媒报道的与会者与实际出席情况有出入。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少人参加？被摆放座位名签的被邀请者究竟谁出席、谁未露面？以及会议进行的情况和讨论内容等均无从得知。李北方在微博上证实司马南没有到场。美国之音记者致电郭松民的经纪人王女士，并发去短信请求介绍相关情况，但是截稿前没有得到回复。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停刊的《炎黄春秋》月刊意外出版发行了今年的第八期，但是其内容质量和文章风格与先前迥异，被批评者讥为山寨版。七月中旬，中国体制内改革派也称旧党派刊物《炎黄春秋》杂志社管理层遭协议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撤换，杂志社办公楼被强占，网站后台密码被更改，社长杜导正被迫宣布杂志停刊。随后
这家与政治极左网站乌有之乡的立场和意见相左的杂志社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面撕毁协议，但法院拒绝受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共产党领袖最近访问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当时呢，他们就感慨当年苏共帮助中共改变了中国命运。但是俄罗斯历史学家则说，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之际，共产党力量在中国开始被严重的削弱，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黄金时期。可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后来被日本入侵打断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共产党领袖久加诺夫几天前参观了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久加诺夫在俄共其他领导人和中国大使的陪同下，站在中共六大会址大厅感慨万千。他说，中共六大当时持续了三个星期，会上讨论了中国和中共当时的所有问题和困难，包括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农民、军事、政治等各种议题，通过了决议文件，制定了以后的行动纲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布哈林等人参加了六大，做了报告。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俄罗斯汉学家瓦西里耶夫最近表示，如果没有苏共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宣传等方面的长期帮助，中国共产党不会壮大起来。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组建了共产国际，在关注欧洲的同时，几乎立刻把目光瞄准中国。布尔什维克认为，中国最容易被纳入苏俄共产主义轨道。瓦西里耶夫说，孙中山去世之后，他的继任人蒋介石开始清除共产党力量，经过许多努力，共产党势力逐渐从富裕发达的中国南方被驱逐到北部的一些地区，共产党力量被严重削弱，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时期。瓦西里耶夫认为，从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是清帝国垮台之后中国发展的一段好时光，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繁荣，社会也变得日益有秩序，但是日本的全面侵略中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之后，国民党政权后来在台湾建立了较为成功的中国式民主制度。俄罗斯媒体说，100多名中共代表1928年从上海、大连、沈阳和哈尔滨等地分批陆续抵达苏联的远东，经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莫斯科。苏联当时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共产党在中国被禁，苏联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帮助中共在莫斯科开会，举办会议的贵族庄园建筑归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苏联媒体当时对中共六大未做任何报道。中共官版党史说，中共六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蒋介石政权的严厉打击，找不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只好在苏联召开六大。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在俄罗斯被许多人称为毛泽东纪念馆。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毛泽东当时在中共党内地位较低，这次会议其实与毛泽东没有联系。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历史了解较少，对不久前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反应平淡。马斯洛夫说，俄罗斯社会其实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中共六大等事件对俄罗斯社会来说不是很大的事情。中共六大纪念馆的展览在显要位置悬挂了中国文革年代由临港创作的毛泽东与朱德井冈山会师的大幅油画。久加诺夫看到这幅油画时不断点头称赞。展览中也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其他照片。 纪念馆还展出了参加六大中共代表的生活起居情况。久加诺夫参观代表居住的房间时，称会议代表们当年使用的皮箱等用具让他感到好熟悉。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说，中共六大开会的那栋庄园其实不大，100多人在一起开会不会有那样好的条件，展览显然有些夸张。俄罗斯的主要媒体都报道了中共六大纪念馆不久前开幕以及久加诺夫这次参观。久加诺夫对在场的媒体表示，俄共与中共交流频繁，他本人经常访华，俄共还派出年轻的议员、乌干党员和记者去中国实习。久加诺夫虽然批评俄罗斯政府，俄共也要求梅德韦杰夫总理下台，但是俄共被称为体制内的反对派。久加诺夫和俄共的活动一般都与总统办公厅协调磋商，与俄罗斯主要媒体禁止和报道体制外的反对派领袖和他们的活动不同，久加诺夫经常在俄罗斯各大媒体上评论时事。久加诺夫参观中共六大纪念馆后，出席了在莫斯科的印度独立日庆祝活动。他称印度是俄罗斯最值得信赖的战略伙伴。俄共同时也与越南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中共六大会址纪念馆项目由习近平拍板启动，在近一年的翻新施工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7月初开幕的纪念馆还设立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以非常便宜的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和周围场地长期租赁给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要在8月17到21号访问中国。在民主化的缅甸不断亲美之际，这一次昂山素季的访华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于8月17日展开他的中国之行。他将是3月底缅甸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将与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双方将就中缅关系及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次访问对于推进新时期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昂山访华，中缅关系将渐入佳境。成为缅甸实际领导人的昂山素季多年一直被缅甸军政府关押或软禁，中国是被欧美孤立的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缅甸在吴登盛执政时期逐渐民主化，同时也越来越亲西方，这样的立场使得中缅关系出现裂痕。史丁胜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对美国之音说，昂山素季的访华总体来说要呈现一个积极的中缅关系的发展方向。
他这次去访问中国，总的大致的目标是说要和中国改善关系，或者说让世界也让中国能够了解到缅甸现在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反华的，而是现在努力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样一个状态。
预计昂山素季这次的访问议题将集中在双方有争议的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双边经贸等问题。自2011年吴登盛政府单方面宣布停建密松大坝以来，这一直是中缅关系的一个矛盾点。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大坝问题对于昂山素季来说更是一块烫手山芋。一方面，为了保住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昂山需要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而另一方面，密松大坝项目引起缅甸民众不满，它的停建在缅甸国内有很强的社会原因，这个社会层面的原因很难因为外交层面上的操作而立刻得到解决。缅甸外事部常任秘书昂林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他表示，昂山素季将向中方领导人表示，在密松大坝的修建问题上，缅甸政府将完全的尊重人民的意愿。昂山素季在8月12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调查伊洛瓦底江全流域的水电项目的状况。对此，孙韵表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给访问中国的昂山素季降低了很多的压力。
就是关于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个宣布的公告，是发生在昂山素季访华的前几天这样。 那昂山素季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完全有理由去向中国政府表明，关于这个密松大坝将未来的状况，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委员会调查的结果。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不是说可以在两三个礼拜，甚至两三个月中间就可以得出来的。
当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昂山素季可以以这种程序性的解释来给中国一个交代。关于密松的前景问题，还是需要这个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才能够回答，不是昂山素季访华的这几天中就可以通过外交上的协商而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孙颖提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缅甸的和平进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有两个重点，第一，和平进程，第二是经济发展。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利益在于保持边境的稳定，即在边境地区不能发生像去年果敢那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为这对中国本身的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的问题上一直是劝和促谈，但如果缅甸少数民族不愿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会推动他们，或者说鼓励他们去与中央政府对话。囊括缅甸各个少数民族的槟榔会议和平大会将在8月31日召开。孙颖表示，昂山选择在此之前访问中国颇有政治深意，
至少能够向少数民族能够表示说，哎，我在开这个槟榔会议之前是跟中国有协商过的，而且也是取得中国首肯的。那这个本身对于和平进程来说是一个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的一个表态。
缅甸政治分析师杨妙登也表示，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昂山素季对中国的访问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最近承诺帮助缅甸和平进程。他补充说，昂山素季此次在访问美国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美中缅三方关系对区域繁荣有重要意义。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昂山素季选择在访美之前访问中国，可以看得出他对中美的重要性有所取舍。但是孙玉认为，八月在美国是暑假，奥巴马本人跟他的家人也要去休假，所以让昂山素季在他访问联合国之前来访问美国，在日程上并不可行。而且他要参加九月份的联大会议，联大会议的日程是确定的，昂山素季访问的日期也必须要跟着联大会议的日程来走，所以拿他访华与访美的日程来做比较，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我们知道法国在最近呢已经遭到了多次的恐怖袭击，现在呢法国政府对于各项活动采取了额外的控制跟巡逻，这已经成为法国的新常态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海滩盛事巴黎海滩还为时不晚，但人们在享受日光浴之前要先接受严格的包裹检查。巴黎的夏季室外电影节也在进行中，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今年要在室内举行了。欢迎在这个夏天来到法国，这样的紧急状态还要再延续六个月。一些法国人用长远的眼光看待法国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索菲亚内格雷还记得1970年代在伦敦发生的爱尔兰共和军爆炸案。
我们也曾经遇到过在巴黎市中心犹太区蔷薇街发生的枪击事件，现在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虽然很多活动因此被取消了，一些法国人还是用自己的方式尽享夏日乐趣。手机游戏 Pokemon Go 很火，而街头艺术也备受欢迎。
如果我们不出门的话，那人人都一事无成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抵抗恐怖分子，否则他们就赢了。
恐怖袭击让法国的旅游业受到了重创，餐厅里有大量的空桌，里尔市的一个有名的跳蚤市场也被取消了，但在巴黎圣母院还未有游客遇难。
我一定会好好享受我的巴黎之旅的，我这么年轻还可以到处旅游，如果因为害怕有风险而待在家里的话，我就哪儿也去不了。
在恐怖主义威胁面前，巴黎这座城市看起来少了些无忧无虑，多了些勇敢面对。但是人们的普遍想法似乎是生活还会继续，夏天仍要欢度。美国之音布莱恩特，法国巴黎报道。
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请您不要错过哦，我们待会儿见。